学校。
那起码是有一份对这个社会的怎么样基本信任吧？这学，像学校里都不安全了，这社会还怎么安全呢？可是现在的中国社会正相反，你红黄蓝幼儿园的孩子被暴虐、被性侵呢？胡鑫宇和这个武汉的孩子不都是校园内的牺牲品吗？校园何时成了杀戮场了？究竟谁应该负起社会的责任呢？中共嘛，中共正是为了逃离这样的社会追责，才发动网络暴力，将人们的愤怒对校园安全的关注转到孩子的家长身上，转到那位已经痛不欲生的母亲身上。那很荒唐吗？难道说这个妈妈穿得好一点，能够导致自己的孩子死亡吗？所以说，朋友们，就这样是怎样的一个禽兽世界呢？我再跟大家说另一个恶心的事儿，是吧？离异是吧？另一个东西是吧？也是个禽兽世界的另外一个表现品是吧？2年前他就说了，中国病毒死亡4000人等于没死嘛，说完了还哈哈大笑。是这种东西，刚才说了，他怎么也配叫学者呢？学是有学养，者是人呐，是不是？这不仅侮辱了那两个学字儿，也侮辱那个者字儿。2022年，他在推特发文说，解放军攻打台湾，是吧？伤亡在2位数以内，也就是说死也就死几十个人啊。然后说台湾杂种，谁反抗就株连九族，就这种话。然后说打完仗以后，战后治理台湾先杀一半，是吧？这推特后来是给他封号了嘛？你恐怖言论嘛？后来他在 YouTube 上说不是我说的啊，当时他在国内无法上推特，因此推文是别人盗用的，那么你想，那他那是如何上的 YouTube 的？本来在我的节目里说这种东西都掉价是吧？但是呢，我想呢，对待他的言论，大家还不能只是恶心和生气啊，还要看透他的卑劣。他说：“中国14亿人，应该有一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死1.4亿到7000万人的准备，或者只要稍加教育，这些年轻人都会同意为了统一台湾，中国死上1.4亿人或者7000万人。”他还称呢，如果是中美未来开战核战争，是吧？中国讲得很清楚，叫不惜牺牲西安以东500个城市。首先呢，这些言论呢，咱们都知道，是吧？典型的恐怖主义言论吧。不仅已经不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了，而且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给他们抓起来，是吧？那么其次呢，就是他的这种振振有词当中啊，我们是可以看到的，还是有人在频频点头，是吧？赞许他这种说法，还有人起来去发表这种演讲嘛？说明什么？说明他的言论中的确有欺骗性。那么他是怎样去忽悠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呢？那他说统一台湾要死1亿4000万。说是根据美国内战死亡人数和美国当时的人口的比例推论的，这里面首先怎么说，朋友们哈，它就有一个叫什么粉红逻辑，为什么大家可以接受这种观点呢？就是说，只要是美国人干过的，中共这边再干就是合理的了，它是这么一个逻辑，比如说中共外交部面对国际上针对中共在新疆这个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他马上说，哎，美国干过，美国历史上屠杀印第安人呢。哎，来做这种叫终极反击，什么逻辑？A 杀过人，因此 B 杀人就是合理的了吗？美国打过内战，伤亡巨大，因此呢，中共收复台湾就是合理的吗？那么为什么说这样的说法不合理呢？李毅说，美国人为了祖国统一做出的牺牲，这句话很多人乍一听啊，没毛病。是吧？很难发现这里面的偷梁换柱。其实啊，我们在美国生活时间长的这些华人朋友都知道，你见过哪个美国人说我美国是我的祖国的？没有，美国人从来不把美国叫做祖国。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人的精神家园是欧洲，他们的祖国是英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是不是？他们不是为祖国而战，而是为了保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战。北方人开工厂，南方人种棉花，你北方人到北方人种棉花不合适，气候不合适，是不是？南方人呢，他没有北方那个技术，跟英国那偷那么多的纺织机械，是吧？他种 啊，然后呢，于是呢，整个奴隶制依靠人的种植的方式呢，又活跃起来了，就这么一个过程，啊，更准确说就是南方人为了保有自己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而战。南方的司令罗伯特·李将军本人当时就在北方的西点军校担任校长，战争一爆发，他说了，他是为了他的祖国弗吉尼亚而战。也就是说什么，美国人概念中哈，包括罗伯特里说他的祖国呀，他不是说美国，而是一个弗吉尼亚州，也就是联邦下面的一个 state， 一个国，一个州。这里面就带来了更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南北方都是为了捍卫一部宪法而战，而相对弱小，最后呢生产方式又落后啊，最后失败的南方相对来说呢啊，对美国的宪法理解它反而更加准确，那就是每个州的权利是平等的，每个州都有拥护和离开联邦政府的权利。我为什么凑在一起啊？因为凑在一起可以让我活得更安全，所以我们大家几个州几个国凑在一起组成了美国。那更本质的就是什么，就美国政府，你一旦侵害了我弗吉尼亚州，侵犯了每个州和这个州生活的人民的权利，那么这个州和这个州的人民就有起来推翻这个政府的权利。因此李毅啊，用一个什么，就一个粉红们喜闻乐见的祖国的概念，就遮盖了美国人不是为了党派，不是为了政权，而是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惜一战的本质。更没有告诉你就是以下的重大区别，咱们再看看哈。第一，你看啊，南北战争它是在一部宪法之下的战争，是一个国家两个政权的内战，一个在华盛顿 DC， 一个在 Richmond， 是不是？而大陆呢与台湾呢是各有自己的宪法，你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其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运作。1949年以前国共内战，那是在一个宪法之下啊，一个国家两个政权之战，一个呢是通过选举而定的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另一个呢是什么，是共产党的军事政权内战，国共内战两个政权，对不对？那国共内战在1949年已经结束了，如今大陆对台湾呢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而不是内战。第二啊，这个美国内战之前吧，啊，这南北双方呢都是打过很多架了，但那不是说动刀动枪的打，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议会斗争，大家是在一个国家的一个殿堂之内争论，甚至拔刀可以决斗，是吧？但是他们这些议员都是美国人民的代表，北方呢还有支持南方的代表呢，那南方也有愿意加入北方的地区嘛？后来为什么分了这个西弗吉尼亚出来呢？是不是？南方是否应该放弃奴隶制？北方是否应该这个与南方执行同样的关税制度？这是南北人民利益之争论。然而大陆和台湾呢，从来没有在一个殿堂之上，任何一方的代表都没有权利说自己代表了对方的人民的利益。大陆和台湾的矛盾从来不是人民的矛盾，战争只是一个政党以及他所控制的政权的意愿。因此李毅说的1亿4000万呢，只能是中共计算的炮灰数量，从来就不是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愿意付出的代价。第三啊，人们都知道战争结束的时候，当时林肯嘛，作为一个著名的妻管严嘛，让他老婆对他管得很严啊，玛丽啊，他当时老婆对他那么凶那么厉害，他都大声地喊了一声，说玛丽不能这样，是吧？阻止了自己的妻子在白宫前进行的战争胜利的庆贺。他说什么，战争结束了，没有敌人，我们都是美国人啊。但是大家知道林肯这个战争结束是这样表态，但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战争爆发前也这样啊，大量的南方将领从这个北方军队中离去，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南方总司令罗伯特里嘛，是不是从纽约的西点军校回到弗吉尼亚，回到南方啊？那南方并没有说把他们当作叛徒和敌人给抓起来呀，是不是？也就是说， 不仅战争结束了都是美国人，战争爆发前也都是美国人，都是兄弟和同胞。李毅啊，只说死了多少人，却不说死去的军人，不论南方北方，都埋在阿灵顿国家公园公墓里面啊，都是这个国家艰难历史的缔造者。这个国家在牺牲当中，在流血当中成熟，变得更加宽厚，而不是变得更加仇恨与杀戮。那么中共干了什么呢？是吧，在国共内战结束之后，在大陆1949年到1952年，从辛亥革命的老将啊，老革命啊，到抗日战争的将士啊，再到民国的乡镇士绅啊，甚至国民政府的这什么邮递员的法庭秘书啊，总计杀了近200万人。马英九这次去，哎呀，很高兴，是不是啊？祖坟被翻新了，可是有多少国民政府时期的将士、民国精英被刨了祖坟呢？当现代文明世界啊，在每一场战争之前都在精心的策划如何制定战场模式，如何尽量的减轻战争伤亡，哪怕是敌国的平民伤亡的时候，中共是唯一一个谈论死那么多人都是合理的政权，而死的呢却是自己的人民。更让人诧异的是，同意的、鼓掌欢呼的就是那些被计算在应该死掉的人之内的那些中国人。咱们说这李毅的言论呢，突然放出来不是偶然的。大家可以注意到，最近10天之内啊，中共国内军队是主动提高了这个飞机与战舰的主动摩擦的频率和这个摩擦的烈度、危险性。啊，咱们片头说了嘛，这中共一架这个 J-16 在南中国海上空是吧？这个横穿别人那个侦察机往前飞，它从别人前面穿过去。然后呢，这次又出来了，3号中国导弹驱逐舰苏州号又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啊，137公尺处一个，就咱们像开车说别了你一下，是不是啊？给你别到一边去了，横穿呢，穿越它前面的航道。你这中云号如果不及时解除刹车，就是啪一下的是吧？舰首撞舰体，大家想想，美军要撞上，那就是中云号的舰首嘛，撞这个苏州号的这个中间，撞它的船体。那真是大比例苏州号一撞两截的。还有一个事实哈，我可以告诉大家哈，就是现代军舰，他们都知道不像过去了啊，就是船坚炮利。为啥呢？依靠电子资讯战嘛，依靠导弹取得海上优势了，所以军舰的那个船体钢铁厚度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是呢，还是有区别的。美国的这个中云号，它属于叫阿利伯克导弹驱逐舰系列，是吧？船体的钢板厚度它是15公分。那么苏州号它属于052D 导弹驱逐舰，排水量是7000吨了，但舰体钢板的厚度呢只有3公分左右，啊，相当于每舰的1/5啊。这么一打比方，大家拿那个就是人民币的那个1元的那个钢镚儿一量，就那么宽，是吧？相当于每舰的1/5，这个是89式啊，就12.7毫米重机枪发射那种穿甲爆炸燃烧弹，500米之外就能够轻松穿透这个钢板，真的就是薄皮大馅儿。你不要等着导弹打，就那种大型的机炮就能打穿。就像真的中共说要你是吧，高喊的作风优良，能打胜仗，你听，这不就跟那就升级版的120多年前义和团的刀枪不入的咒语是一样的吗？是吧？120年前喊刀枪不入，就能真能刀枪不入了吗？你今天能喊能打胜仗？你就能打胜仗了吗？别说打胜仗了，就你这么一撞，你只有人家1/3厚的钢板，你说谁会漏水，谁先沉呢？好，哎，今天的事儿呢，咱们就聊到这里啊。看透，看穿，哎，咱们今天呢还要把它讲透啊，免得这些东西啊，它继续骗人。好，我们明天见。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 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事业。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导论之二，天与神。二，天既是神，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源和守护者。一谈到神、上帝，很多人会联想到西方基督教等宗教中各自强调的唯一的神的概念。其实，中华民族是最敬神、爱神的民族。历史上，从创世的盘古、造人的女娲、飞升的大道、得道的真仙、修出三界的罗汉、大慈大悲的菩萨、普度众生的佛陀，乃至天地山川、圣贤英魂，茫茫神州大地，可谓万物有灵。生活中，中国人讲头上三尺有神灵，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吉凶成败，事无巨细都有不同层次的神明在安排，神无处不在。什么是神？在中国人的直观印象里，神有着美好的人的形象，这当然与女娲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团土造人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神传汉字的文化铺垫里，将神的含义孕育在神字的结构中。神字左边的士字，也就是表示的那个士，象征上天、神和天地阴阳之道对世间的点化启示。右边的身字是神的本字，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的写法虽然都很不同，但是从汉字象形、会意的特质来看，都是两个相反相成、相生相化而又变化莫测的人的形象，源于神、模仿神像而造的人的形象。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上网搜一下《中国历史正述》，看看文字版相应部分的图片，或者查阅相关字典，就更容易一目了然了。此外，在这三种写法与太极图的形象之间，就象形而言，它们之间神奇的联系显而易见。这大概是本轮中华文明渊源和道家的一种微妙折射吧。那么，就道而言，它在传统文化中有三重含义。其一，是指道家所认识的宇宙本源、真理大道。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其二，是指被称作道的神，如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变化之极，妙万物而为言，不可以形节等，都是从神的角度来描述道。其三，道还可以指遵照道家之理修炼的人。总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中，天道与神造化了宇宙万物，它的形象和信息无处不在。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法天顺道、敬神礼佛。即使是在重点强调人伦纲常的儒家，其前提也是敬天法祖、畏天命，把人间伦常奉为天伦。对祖宗最高的礼赞，则是以祭神的心态和仪式祭祀和崇拜祖先的英魂， 鬼神，把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解悟在人伦纲常礼义中对应演绎。中国古人原礼于天，效法天道天理而设定人伦教化的文明脉络清晰可见。例如周朝采用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治理天下，就是三代版生动而制度化的天人合一的人文演绎。再比如历朝历代讲究天父地母，也是道家的天道和阴阳之理，展现为儒家的人伦和孝道。又比如西汉大儒董仲舒，原道家阴阳家的阴阳五行生克之论，以及战国法家韩非的臣是君子是父妻是夫，拓展而成三纲五常学说，以及后世普遍尊奉的天地君亲师，这些都是天理天道在不同时期人文层面的演绎。正因为中国人将天理天道作为文明的源头，所以古人历来把逆天叛道欺师灭祖看作最不可饶恕的罪恶。直到今天，在中国人的思维体系中仍然保留着对天对神的记忆。所以即使是再固执的人，嘴里说不信神佛，却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呼喊一个尊号，天，老天爷。即使是再狂妄的人，自谓天不怕地不怕，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时，也一定会认命。这个天就是神，就是含义更广大丰富深远的神。这个命就是天命，上天给人定下的命运。典籍里边屡见不鲜的上天、昊天、黄天等等，就是高天之上主宰天下的神明的意思。在这里列举一两个例子。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下。昊天上帝则不我疑，黄天眷命言有四海为天下君，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不逾天性不敌率典。中国人日常口头上念叨着的天，绝大多数时候是指天道天意天数天命天机天地天神天界天堂天威天位天籁等等。即使在指我们头顶的这方层层无尽的看得见摸不着的宇宙天空，对人而言也永远是神秘莫测。因为人是天的造化，神的造化，所以人类与生俱来最珍贵和不可改变的是天真、天良、天性、天赋、天伦。说文里写道，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永远是人头顶那个一，那个老子说的道生一的一，道法自然的那个法生的一，最终是那个高高在上昭示于人的道，那个最终恒定人的法。古人说天外有天，这就是又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道出了一个莫大的天机。天是人的主宰，是神明，而且是无穷多层面、无穷多种类、有形或无形的主宰人类的神明。用现代的说法， 中华传统自古就是多神论，这个认识和其他民族或宗教比起来更为深远。其他民族都尊奉他们传世神话中的创世神，而偏执于某种宗教形式的人士甚至会排斥其他的神明之说。事实上，不同的神创造了不同的人种和民族，传下不同的对他们相应神的信仰、修炼和教化的体系。所以，对于那一个特定的民族或宗教而言，他的神明当然是唯一的。然而，在中华神传文化中，却是众神同在、天外有天的。于是，中华神传文化体系指向了诸神之上、诸天之外的更高层面。人类亡古以来有一个共识，这就是万物都有一个共同本源。而中国人天外有天的理念就成为回溯万物之源的路径。自人类开始层层往上推，无边的天宇苍穹，一定有一位最高的天、最高的神，我们尊称他为创世主。他主宰并造化了层层天地神人及万事万物，而中国历史各朝各代各自所演绎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正如诸天在人间的映射。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神的内涵如此博大精深，所以中国古人才在冥冥中顺应天意，用含义广大无边的天来尊称各自源头的诸神明，和层层高天之上最高的主宰创世主。所以中国人一直尊崇天人合一的理念，各家各派乃至个人对天人合一的理念各有解读。然而整体的说起来，所谓天人合一，就是人要顺合于天，人道要顺合于天道、神意，最终也就归合于最高的天法、创世主的大道、大法。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